报告这项第三案案由修订区域联防提升及重症照护品质计划案。说明二，本计划自2013年7月1日实行，执行院陆续建议将相关问答题内容规范至计划中，以证明至加不下挂无一。修订计划名称及预算来源为区域联防提升及重症照护品质计划，以利扩大计划照护自己病别。挂无二，删除实施期限。挂无三，2014年1月1日已将 ICD-10-CM 改版至2023年版，原删除2014年版之主次诊断码。挂无四，考量主责医院及合作团队名单正确性，原请主责医院于每年1月31日前提出申请书，经分区业务组核定后，使得参与计划。挂五，支付方式小一，为避免重复奖励而造成结算后追扣，同一疾病申报本计划之奖励项目与全民健康保险急诊品质提升方案不得重复申报。挂五二 ，P8203， 24小时急性缺血性脑中风诊和治疗评估费新增。本项费用需分配至少80%以上与执行医疗人员，请委员至下一页。挂五六，新增医疗费用申付和辅助预算来源。挂五七，为确保以重症照护成效及追踪个案情形，要求加入计划医院之 VPN 登录资料，未简化医院行政作业，部分个案资料采用申报资料自动带入。现行 VPN 栏位与计划内容不同，原修正计划与 VPN 栏位一致。说明三，以2014年医院总额专款区域联防提升及重症品质照护268,000,000之一，本计划使用2,800,000元，其余6,800,000元于2014年全民健康保险术后加速康复推广计划。此次未调整支付方式，原不增加财务支出。说明四，本署将依程序办理后续事宜。以上。
关于这一案，主要是关于这个前最后的一线人员的那个条文啊，不晓得会不会代表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意见。
我觉得就是这边特别提到说，他的评估费80%要分配给执行的医疗人员啊。第一个当然医疗人员他不是那个，应该是医师人员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第二个，我觉得在支付标准里面规定他分配的方式，我个人觉得其实非常不错。医院整体的财务报表里面大概50%是人事费用，那你现在这一项费用你要80%付给相关的医师人员，然后另外一项我们等一下讨论的行诊的一些方案又规定说要多少要调给医师人员。那但是健保署最近才公布的医院的财务报表其实看起来特别，我觉得对医圈啊那个压力非常大，就是说你要求很多的要付给医师人员，但是地区医院尤其地区院他愿意做这个区域联防这一块，他可能就是在当区他可能也是很勉强的去做所谓的急救责任医院或是所谓的中枢急救责任医院，做的已经非常吃力非常辛苦了，因为医师的薪水并不像医学中心那样子可以，他可能要高薪请一个两个，然后一个薪水可能50万-60万都有可能，然后已经议定的他可能是固定薪，然后这边你又要求做这个项目我还要再给他分配上去，我觉得这个对医院来讲那个压力非常非常大，而且每一家医院对于医师的薪资它其实有不同的方式，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例子是不是可以不要开，就是要求说你一定要做好 person 要奖励所谓的医师人员。那如果这个例子一开以后，所有的专科医学会所有的人员都要求说我这个东西你就是要分配给我，那这样子那医院关掉了，如果医院关了以后一毛钱都分配不到，这个就是这样子啊，鱼死网破嘛，就是这样子啊。如果特别是对于地区医院他勉强去做这些急重难的疾病，特别是急症的话， 那又要求他一定要八成来分配给医事人员，那等于是加薪嘛，那就等于是加薪嘛。好，那这样子医院最后想想，我干脆就不要做了，就把这个服务项目关掉啊。那最后结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我是建议这个是不是请健保署再考虑一下，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修改。谢谢。
我们的
林
组长会补充一下，谢谢。
我不想这个案子本身在医院总的那个上一次会议里面有通过讨论，他刚刚是讲说，因为这个方案里面其实我们就写两块，一块是对医院影响力，一块是对医师影响力，一项只是说对医师人员影响力的这一块，就是要把那个比例就要上上去。那因为这个当初也觉得讨论到底是60%、80%这样，最后折中是在80%。那这一项的确都是因为医院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报3至11页，就是医院的部分其实都有特别出来，因为那你转出有在几小时内，然后都有个比例，它这块就是真的是给医院的奖励，它只是说有的照片跟我说这块真的是医师人贡献，所以还是要为医院定了一点数。那这个其实在医院总的编辑，大家已经有过讨论。
是，
那
就代表。
那个，我还是讲一下，因为这个是上次总的延展会议的时候，其实在场代表都有提出来。我上次署长是拜托大家说，因为神经内科也是非常艰困的科啦，所以这个拜托这个项目就你们进来用八成的方式去处理的，那我们那时候也就勉为其难的同意了，就是说以后不要有类似的职务标准标示，说有什么多少产的要分给医师，这会造成对医院的困难。那我们当然相信署长，所以说那一次我们同意，然后相信说以后不要再类似像这样的项目再出来。
谢谢有代表的补充，补充上次开会的状况。其他的代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提问？是什么？李院长。
这个我附了，就是他们两个的简单说明，在这个医院的管理方面，我们最保是要跟医院签约，只要跳下去又跟医院签约，可能跟主治医师、护士签约，这个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就是这个医院是一个政府的监理，所以如果说这个大家这样都要要求说这个，最后就变成说这个，他的情绪的给都叫来换的，而医疗很浅的，从医院的就退居到第二线去了。这医院的管理是很重要的面向，所以我觉得医院事实上跟签约的主体是跟医院，所以就是说你有些原则告诉医院的处理，就是按这个事情啊，基本上我是要鼓励这个神经内科，那你们去我们的原则是这样，请你院长去提出的方法来跟健保署沟通，以后这个中间院的管理的层面，还有一部分的协调跟努力，我觉得会比较顺的上。
这个刚刚因为谢谢李院长的意见，事实上我觉得就是专业团体自律跟医院自己意愿哦，署方是无意于介入太深呐、啊。他只是说大家有看到最近不管是从监察院、立法院、报章杂志、媒体吼，什么医疗崩坏，从头号的都是把健保署提出来。那健保署这几年在中风啊、取栓哦等等的基础上，事实上是逐年的达到，也达到是不少。留给医院，留给这个诊查费，有取栓费等等，其实他可以去看，但是呢，还是会屡屡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上次署长才会用情托的方式说，以神经科这一案，不晓得可不可以拜托大家先支持的，所以这一案的确是这样的状况。
我再补充一下，我再补充一下，就刚刚这个朱玉红代表提到，就说这个 DRP 的事情的问题。我都一直觉得，今天我去担任医院学院的指导，我学习的很多，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个在医疗这个行业里面呢、啊，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这个健保署介入的话越来越深啊。就说第一个，我们国家有个总和，啊，然后我们再分六区这样子总和，那六区下面各医院有个总和啊，那各医院你会把各科的弄个总和，因为你现在各科的总数。那各个有在各个组织一直都有总的啦、啊，然后接下来各个病都有总的啦、啊，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医生到底是一个好的学生，就像你家里有个小孩，他其实是很优秀，但是你现在把他规范的，从他24小时，这个小时要练数学，这小时练英文，然后这小时去上厕所。是什么开花钱？你说把它管理的这个管理到这个样子，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的国家真的是要去想一下，这到底医院医生是不是一个坏账啊？需要用这样的这个捆绑啊，然后又要求他做很多的事情，那这样的模式是不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强烈，因为这在这几层的管理里面，还有各个监督单位要管。对不对？你看健保的总和，立法院健保还有，那各分区又有 stakeholder 什么，大家都要去加进来，那最后真的是会很难的，很管理的。我觉得说整个这个，尤其又要做 DRG 这个事情啊，在中间，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大家都是经验很足，真的要想一下，要真的是要这样的花这么多的行政成本去管理。
我觉得这个行政成本很大，那健保签约跟预健保目前都还是医师机构，那原本是希望医师机构都有非常大的弹性能够做统筹，可是这样放了30年之后的确还是有一种的弹性的问题，所以大家有看到刚刚有声音的都是请署长回来查，不过这个是署长的意志，所以署长就说是请托大家看大家能不能对神经科医师这个特别帮忙，他并不是代表说未来的每个支付他都会这样做啊。那第二句那个刚刚有提到是这个案就跟 DRG 这样的关系啊，那代表刚这个是代表没有举手的事情。
我两个角度的看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站在医院管理的立场，我赞成各位的意见，就是说，因为的确有一个急救责任医院，其中这个脑中风对象，为了冠心症而脑中风外伤，医院都会给这些医师、特别医师一些钱，所以就说原来的状况是，本来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意见，就是因为我。医院已经给了这些人钱了，但没什么钱。那今天会发生这个问题是在说，大概是脑中风、神经易行为这些人在哀嚎说，他们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会执行这个术式的人越来越少。那这样的理由到底会不会说真的导致说我们将来这会沿路到治疗这些病人，所以才会有这个案子出来的。那我个人站在，这就是我很理解政府的立场，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哀嚎声很大声，所以大家不得不去说他，这就用这样的奖励，他们不如逗留一些神经科的专科科的医师下来。我不了解这个效果如何，但是要回头去问看神经医学会他们的人到底是不是那么严重，所以我们需要做影响，因为我们很多处理的有些事情要因地制宜，比如说我们有一组内外部都在缺人，所以政府就会拨10000块给住院，就是有一些状况给我们意外处理拨。我个人并不反对这个意见，是因为他们的哀嚎声很大，导致政府高实力我的这些检察院都在关心，可能很难挡得住。
刚刚施代表既然已经提到我们神经学会的，但是我们神经学会、医学会等等今天都有出席的，能够表达一下你们现在的状况。
那谢谢各位代表的意见，那我今天代表台湾神经学会跟他们的神经学会。 那其实像代表提到的说，我们过往在脑中活性指标，其实在过去都局限在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内。那其实现在就是各种的临床大型实验，说让我们治疗时间越来越长。所以过去等于是24小时这一内这一块时间内，其实你可以是不需要做的事情，变成说我们现在是24小时每天都要延长。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我们接到急诊的消费可能原本的3到4.5小时内，现在会大量的变成原本会诊量的5倍。那其实事实上呢，过去都是等于是说，哎，我们都是义务的付出，那这些医生没有得到他们该得到的一些报酬。那事实上在脑中风治疗是非常辛苦，像我本人也是现在值班，那我们常常都是半夜12点出来，到早上6点都下不来。那所以我们在以我们医院来说好了，医院在新北大概是少数2家可以2线到3线去执行脑中风的治疗，但是我们在8月之后一次可能就会走掉有。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人力的流失量是非常大。那甚至在中南部，很多医院都已经跟我们反映说，他们没有住院医师，主治医师都离开了。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样子的都平掉，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相对应其实该得到的保护，那造成我们现在人力大量的出走。那甚至年轻的人不愿意选择脑中风治疗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对我们整体国人的健康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隐忧，因为很明显的，我们年轻的断层已经在学位上面非常明显的出现，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可能也谢谢署长的支持，那也希望各个代表能就是大家一起来支持神经学会跟脑中风学会，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再做更多的努力去照顾个人的健康。谢谢。
好，主席和各位先进大伙伴，因为上次医院总人是校队的时候，我们代表发言，那对。但大家都说，我想刚才做的专家学的时候，已经都跟他谈到了，但是因为每个科嘛，都有它的困难。我们上面举很多例子，像我们小外科，那 ADC 刚生出来，不知道要长什么样子，对吧？三更半夜要去，那这个东西要不要集会？集会要不要集开？有些集会不用集开，那这个将来怎么办？那刚刚大家讲说，那个署长上次用拜用请托的方式，希望大家能通过。大家可能忘了当时我问过这个问题，如果其他医学会都提出类似这样问题的时候怎么办？他不是说这是个案，他说以后比照办理，你该去查这个东西。这就在讲比这个比照办理以后，我们就发现这就是一个把那个盒子打开来，从此以后各科哈，我那天还想说，我就电脑嘛哈。每个所有的各专科里面都要看这个案子过了以后，将来所有东西是这样的机会，啊，大家都会要求，那我也要按80啊。好，那所长说他尽量去做，大家可以把那个原来原始的那个录音档啊，那个调回来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家重新谈啊？其实在当时的谈的那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已经知道说，糟糕了，以后啊，因为怎么管理？因为有太多的那个薪资还要重新算。因为很多人平常的时候，那那个值班费就很高，那你来开个3000块钱，那其他人的费用，包括护理站的这些行政费用怎么办？对不对？但是我只是要那个强调，就是说，当时署长是说，以后比照办，那将来怎么办？说实在，这大家都不知道。但是这个案子，这个例子一开，将来很多的科别，就像那个放射科，三更半夜的时候突然间做那个急做的人工 CT。那你要请他看，那他在家里面，他连那个值班都不算，他在家里面打扮，你现在给他在家里面打的报告送进去，现在连值班费都拿不到，就是我们现在谈的那个说非上班时间的那个睡的部里面，他也拿不到。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当年就是因为希望用医铁行的来预防的哈，就是让医院来做整体的一个规范，把资源用到最好的地方去。那如果假设你要每一个，你说一个一个东西要去算的话。那没有办法算，就像一辆车子，你能算一个轮胎多少钱，算一个多少钱，加起来的那个成本，加起来是两部车的钱。可是你买的是一部车子，买的是一个健康，是一个完整的医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要求说每一个起步，你都要怎么样去起步的时候，说实在，那医院那样做的很细。啊，不过我还在讲说，在上次的话，的确是像刚刚说那个讲说是那个署长的意志啊，然后就请托大家都通过，所以送到这支部委员会。那说到支部委员会，现在大家就认为说这件事哈，书不可能，书不妥当哈，所以大家就重新提出来。不过等下署长回来的时候，会再请托大家还是会过哈。那过了以后，大家都要心里有数，要下面怎么办？
我们多听一些代表
意见，其实我知道各位医院层级真的很辛苦啊，就是哪里有科的医生都辛苦。但是我们现在从另外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之前有讲过，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是救人， 119去救打火去救，是什么预算？同预算。他不小心挂了，还得勋章。那今天从来没有，他救不成功，从来没有人质疑为什么消防员没有把我人救出来。但是同病的场地呢，到各院的各地的医疗院所，只要人救不起来，就要问说：哎，根据哪个该奈好的医疗数值？所以我们在想，我们对这个定位要定位在哪里？这是社会安全，社会安全的一环，所以就不应该单纯的从健保资源。其实各位院长都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健保署给的是一个健保资源给这些院长、医院去分配，所以他很怕今天不厚了谁，不厚了谁。我相信他们今天只离开，他们很难去处理。所以最近我们在相关的一些人会在想说，我也故意说，针对急重在哪里，是否应该独立预算？等于说，今天跟哪个医院的预算是无关的，今天是民众的需求。民众需求两个来来源，一个是社会安全行动公共预算，包括未来的小儿科，如果有需要，所有的医院都有小儿科急诊吗？有需要所有的医院都有小儿科 ICU 吗？不需要。去年我看到这样的 concept， 我们今天民众需要什么？民众要买单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我们请政府要支出，就像我讲，救人哪是政府的责任呢？可是今天我们有这个健保，健保从开始开办就是包山包海，所以民众知道说你求政府太慢了，因为要透过民代款太慢。你求哈、哦、我们的健保会委员甚至副会的代表在健保会相关的要求，民众呼声之后，这些医界哈、哦、长久低声下气。接受我们民众的诉求，而且他知道、哦、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医德无限，救人乃是天职，你只救人还要想什么值班费，还要想的成本。请问各位，你们对社会对我们的批判有多严厉吗？所以这个问题凸显出，我觉得我们要改变整体的思维跟架构。既然是社会安全，就像今天的神经内科医师的苦，我觉得他们救人值得嘉许。难道一定要从我们的公预算去这个区分配去处理吗？我觉得如果最好的方式是不要再总了，就是其他预算谁做得好谁做得好，医院不用担心，因为跟你医院的分配断头我觉得无关。今天社会安全应该出来，这些医生的苦同理可证。也有刚刚其实有前辈讲的，我有同学就骂说，哎，你知道吗，在急诊的 X 光片、哦、如果我不给他回、哦、他那个第一线的医生怎么救啊？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的思维架构必须做个改变。那当然组长因为碍于现况请大家帮个忙，但是帮忙的同时我们有没有长远的规划，有没有不同的思索？是今天我想今天讲再久都没有用，最后说是因为卖组长的面子。我也常说哦，组长这么认真我真的不喜欢他。各位尤其不是组长啊，右边这边的不要折损哦，因为发现他们人越来越少我们人越多，他们人越少。据我了解，这康瑞都该走的哈。那台湾的奇迹在建构在我们这些人血汗，包括各位委员啊。开会从、欸、开会，我就到预算都盖，只有到快六点才能回家。所以我觉得这案子的思索，如果是这个 Temple 的案子，我们希望同时建议，我们类似的案子就必须有一个从不同思维去来考量。不要为难这些医院的，包括那些理事长，我都要回去哈。但是我希望例外不能改变通则。如果各位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大家深思的，请把社会的需求不要只靠健保。我觉得哈，民众某些人，你跟民众讲清楚、说明白哈，我发现很多民众还是理性的。那跟有些人不太理性的是谁，你知道吗？因为他左口袋跟右口袋都是他的时候，他发现右口袋比较好摸哈。他就不会伸手去左后口袋拿钱，所以我希望建立正确的。还有救命的 value 何在？你知道那个生命无价啊、哦，什么时候才有价值？你知道吗？保险公司会算，医疗纠纷会算，可是你救的同时，不好意思，只有几百、几千块、几千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这个问题凸显出我们该改。那也谢谢在座的委员能够回去拿深思，因为这是不是马上能解决的。但这个要解决是要解决，但是解决同时不是、又一样化葫芦了。我跟你讲，健保再多的资源也不够这样一样化葫芦。 所以我觉得也必须让社会大众跟高层跟行政官员跟所有的媒体跟所有全民知道，健康有价在于不是让第一线的人员甚至付出的人做一个无谓的不敢牺牲啊，无私。所以无私不是说心里无私就好了，应该有个对等的尊重。谢谢。
各位代表大家好，护士工会学生公司发言哈。我想呢，在有医院管理的角度，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思维，都从医院的整体考量，然后薪酬公平性。那我更多去解各位院长们呢，各个部分的辛苦介入。但是你从哈医疗从业人员各个专科人员的角度来看，薪酬事实上是定位在什么需求？今天为什么说的脑中风或是脑做的神经内科都干不下去了？因为整个制度面跟整个支付面让他们觉得不公平的。因为听到很多的整形外科、医美医师、皮肤科医师会需要加薪的事情，因为这个什么也是社会的趋势，所以这个支付制度是跟什么民众所谓的愿不愿意付费这种关联性，人不美这件事情跟健保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中风的病人恢复的好不好的及时性跟后续连续性照是串接在一起的。那我们希望在什么呢？人力不足的这样的情况下，现任人心惶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的制度是帮助他先稳定人力。至少先做到稳定人力，不要等他崩盘以后，大家再来哈，后续做很多后线的思考。哎呀，我们为什么当初投入更多一点，别让我一点，起码你要先稳住了以后，再来谈后面长期的规划。你现在先急救，连急救都做不好了，后面你还谈什么规划？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赞成啊，就是啊，脑中风学会所提出来这个部分的分配，但是后面会有淡疏。我们讲薪酬是跟着需求而怎么做变更的，这其实我们资助制度也有改变过啊。我们之前护理的一些厂资助标准也被改过，提出来过了一年后都很高五调降的，这也是一样，也不是说后面就不能调降。如果后面整体人力的制度跟各方的条件许可回复之后，也要做调整。我觉得这个事先跟什么呢，相关的学习会沟通清楚，我觉得这是可行的。以上，谢谢。
非常谢谢各位代表，其实各位代表都很清楚哦。其实如果说最简单的健保的方式，就是依照健保法第一个支付制度，他积着手就瞄进去了。那看起来这样 natural run 的过程，还是发生了体重难喊出，所以还是必须要对此有所回应。所以署方也很难为，不只是各位院长的这个行政成本增加，事实上健保署各分区还有署本部行政成本也是增加。所以在 natural run 就很 OK 的状况下，没有政府是愿意额外的把手伸进去怎样的事情，这个必须要跟大家报告。真的是这样，这个情况非常特别，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title 是写区域联防。今天大家会来开会的多数都是好学生啊，钱都有给第一线啊。可是大家想，为什么会变成全部一致要订定？就是因为有些部分没有。那么有些部分没有的话，那个区域联防就会变成特定的医院一直在接收重症的病人。最后这个特定的医院本来四个医师变三个。变三个还撑着，变两个大概就是零。我知道树上有四只鸟打一只正体，就快没了，吓到。因为变两个人要撑全部，所以这个是我目前在全国看到跟区域联防、跟时间抢时间有关看到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必须要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恳请大家支持啊。那但是呢，如同刚刚罗委员啊，还有李代表，很多这个我们工会代表提到的，是不是就此要全盘检讨，说其他的支付制度这样子介入是不是？我觉得其他的真的是另外讨论，好吗？这样大家就不会把这个全部绑在一起，说此地一开，从此之后所有的支付都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中风不管是取砖还是其实支付已经提了，而支付提的跟人力留住是两码子事，时间来不及反应。那第二就是说，不是每个院方真的都有底线人员，所以当他人力崩盘，如果变成特定的医院有人，其他医院没有人。但是像中风这样的事情，其实是要区域联防，最后就变成在特定的中南部区、特定的医院扛了全部的责任。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全台湾的状况，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提案。不然对处方来讲，行政成本也是增加，所有东西都要多一个弹书，然后算清楚才能给。这个其实对处方也是相当辛苦。以上，中风学会有没有额外的再提过大家？
那整个会议真的要拜托所有会的代表支持，因为其实刚刚从那个署长还有这些会员都提到说，那个在区专门的制度是有出生，但是其实像这些支付，大部分很大一部分是进入到医院或者是其实专业医生。那当然，神经科医生本身是占一小部分，可能大部分还是外科或放射科医师。那变成说，神经科医生在做这件事情呢，他其实根本
前端是完全没有报酬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实在不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留下年轻的人愿意去投入这一块。因为例如说像外科医生的放射科医生，他有技术，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个病人需不需要去被治疗。那如果说我们在前端这些可以做到评估的好的神经科医生都流失以后，那变成说我们就算外科医生跟放射科医生技术再好，可能到最后并没有办法给病人一个最好的一个预后的一个治疗。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要请就是各位委员多多支持这个提案。
罗院长这样可以吗？分开讨论吧，不知道吧？我们是国安全国呀。
现在很多都是各个医学会的，我说我是小外科的，我说想什么，我接下来跟小外科讲，我们有哪些东西的是可以汇款，然后对那个会诊的时候可以拿什么，拿到什么钱。那放射科的意思也是一样，那那个麻醉科的，他也现在也是这样讲嘛。那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样的钱去支付这种所谓的社会？就刚才各方委员所提到的，这是一种大概。社会共同需要承担的东西里面，它到底是这一笔。啊，医院里面其实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医院里面就像我们那个谢文乐先理事长就是讲，整个用医院里面只有两个基金，在整个那个医师，他平常的薪水就已经超过40万，将近50万。那这些钱里面都包括在这个地方，可是当你有一些支付标准的时候啊，有另外一个一个，他就得去调整这些东西。所以各医院里面有各种。在每一个不同的地区里面，有他们各自那个解决这种事情的一个方法。可是任何的那个什么外力的那个介入的时候，你只会打破这个东西的支持。我的现在问题是怎么样子留下来？那刚刚讲说这种内收绕的东西啊，为什么造成急重难症？其实这个东西跟很原始的这个制度标准有关。不是现在目前说，因为我们绕的不好，是给我们的钱不够，然后制度标准本来从来。当年阿碧啊，跟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先天不良，并不是我们这些院长他就没有努力去去弄这些东西，他不是 natural wrong 的结果，他是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良，而不是因为这种东西的管理介入的时候他会产生什么
习惯。对，所以罗院长讲很清楚，他其实一开始的制度有问题，所以现在要谈。可是其实我们已经加了，可是加了人已经跑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已经其实今年加很多次，可是跑了，因为现在是没有人来接这个，人数增加也没有，所以没办法。
现在全国剩下79个医师。
对，所以必须要这样报告。
再加一样。
其他的委员有没有要表达意见？啊，两位专家委员有没有？那我问一下几位院长好了，假设就这一案，我并不是说其他都重案讨论，假设就这一案，这一个案区域联防在中风的部分。能够给予第一线人员八成，像各位医院院长跟执行业务的时候，会不会困难？这个安排一下，医院长都要明白。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当然需要提醒，就是说那个执行方提出这样的案子，他们就能接受。目前介绍这一些，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整个台湾健保的医生的问题还是制度标准的问题，但是这些制度标准是因为总不是，其实大家都已经拿走所有的钱都会去报两条制度标准的钱。其实我们医生最看重的就是门诊费用、开刀的费用、检查的费用，但其实药的费其实像我们澳洲的医生跟我们自己开药，自己拿也不会乖巧，也往往卖起来的这些书很辛苦。门诊开的只是一个小诊间就可以开，就是很轻松很easy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回到这个案子来，这神经科的医师为什么那么红一个医师？因为他每天都要排诊值班。对不对？你虽然说一个医院也许可以做5个取酸嘛，他还是要有30天都要组织去值班啊。他一旦值班的话，你医院的院长可能每天给他值班费，一者是1万块，或者是6000块，加了2万块，他一个月的成本就非常高。所以你不能够说他比如你取酸是这几盖针哪班的，你去各位政府还把他杀成白钱。一佛现在自己是为了帮助的不稀罕这几个，所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那个取酸术的 的标准，真正的算的成本条件，但这几个人还好吗？你因为你医院，你如果去算这个，他这个值班的成本，他真的很多啊。就像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以前在万方医院做那个院长的时候，海巡署就希望我们万方医院来跟他合作啊，就是远洋的渔船啊。如果在船上发生事情啊，因为肚子痛或什么东西啊，他们如果把这个船开，因为我现在开回来要花好几百万，一个船去，等待员再开回来，那任务也取消了。那如果要海巡署派船跑一个医生去呢，出一趟也要好几百万。那如果是说，如果远距给他会诊，说，哎，你这个东西就是吃个药啊，肚子痛拉肚子的，给他开药吃，或者说，哎，这个不急，到那个靠近新加坡了，就到新加坡的渔港去治疗。所以海巡署很希望我们万方医院能承担这个远洋渔船的这病人生病的这个过的责任。那他给我们的，就是说给我们的条件。如果有费整一个啦，就是1000块这样，然后我就要派我们的医师24小时在扣，那当然就请急救室的医师在轮流在扣。那你想想看，这个做有做一次才1000块，没救就没有，谁会去做？那我们这个取砖也是一样啊，你取砖人数如果说还是给他5-6万，就是有做才5-6万，然后八成都给我们的医师。我相信这个还是很难免骗的、啊，他们神经科医生，我相信还是会呱呱叫 啊，因为还是只要 OPPO 的都必须来嘛。那如果你这个真正要急务的话，要解决问题，还是把神经科医师在医院的值班 OPPO 的费用每天都排出来，如果是每天都2万块或者3万块，啊，支付标准很高，这就解决问题。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很卑微的愿意说啊，你在解费想要还债给我，那你能让他们看不到，我当然觉得至少解决了现在的问题。如果你跟我讲这样说，我是举双手赞成说，那现在他如果知道这样的话，
啊 ，VRES 哦，我们哦十年会盘子啊。那我觉得
那个圣天来想，
对啊，
不要是选保险，那玻璃线要省，还雇了管他哦。我觉得
保险，我想报个哦，这贵庭哦，30年哦，每10年有算过一次大的，他今年是晚了一点，他每次算都是这样在国时代哦，大家都很委屈的哦，所以因为这种的状况嘛，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要跟主管报告啊。这个大概就是说，这个现在是点数已经支付点数已经提了哦，但是第一个状况是全台湾不是大家分配给一线的，大家不公啊不均啊。如果大家都像李院长这样，我们就中政府都 OK 啊，然后就是行政省的一个条约，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刚提的状况啊 ，local 的区域联防，有的医院好好做，有的医院没有，就变成特定的医院要独自扛。特别是神经科还有区域联防这件事，我们报告。哎，博委员，谢谢。
那其实很困难啊，就是我也觉得应该要给神经科这个 O 费，但是我想请神经科医学会跟脑中风医院确认一下，过去1-2年在支付标准和跟共理会议有通过多少帮助神经内科这个学会的项目，其实不算少，不算少。所以其实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胸腔科医学会年现在只剩20个学生。小外科全台湾不到80个，那其实都可以用很类似的方法去。那会离开你的医院，代表你的院长不重视你，那欢迎你跳到儿童院的一个值班费用。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规模的去想这件事情。我基本上支持神经内科啦，太辛苦了，因为你们以前学神经内科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360天24小时都要按扣，没有想过啦，那怎么就发生了嘛？所以接下来其实怎么样去讨论这件事，发什么给你，有没有多少钱？那这个是请学会的高层要认真考虑这件事情。其实这次过了没有关系啊，对我来讲没有压力。下次共理会议，神经科医学会要加成，我就可以举双手说我反对啊。那这个钱就是一道钱在那边，全台湾的医生、全台湾的医界、全台湾医师人员共享，
对啊，
不会任何一个医学会最辛苦，护理人多辛苦啊，这钱给他们我也都要支持啊，但是就是没有钱了、啊、我想提供我的看法，所以署长来我支持，署长没来我告诉大家
待会署长来我们再按赞一点，然后署长来大家要记得跟我们说的，他这里从九点到现在要给他最大的支持，好不好？那我们就先第四来，谢谢。